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杰心在这儿向你问安。今天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的第27课，张老师将要谈到宣教士的条件。一个主的门徒要传福音，需要有怎么样的条件呢？我想，恒切的祷告，放胆做见证，在教会里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在教会外面有好的名声，在遭到逼迫的时候，即使殉道也不畏惧，这样对吗？我相信还是不够的，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？来，我们听课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，我是张明牧师，我跟大家继续讲布道与宣教。今天是27课，27宣教士的条件，宣教士的条件。那么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宣教的需要西方人的宣教历史啊，华人的宣教历史啊等等。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，就是说，那么到底一个要到外面去宣教的这个宣教士啊，有什么条件，应该有什么条件呢？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到外面去宣教呢？那么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呢，读过这个宣教学，那么那个课本里面呢就说宣教士啊，除了一般传道人的那个条件之外，一般传道人的条件我们都知道了，要有受苦的心啊，就是有好的行为啊，要有福音的热诚啊等等，有爱人的心啊等等。那除了这些一般的传道人的条件之外呢，还需要有一个恩赐的。这个叫什么恩赐呢？这个恩赐就叫宣教士恩赐，宣教士的恩赐。什么是宣教士的恩赐呢？就是那种适应的能力，就是说你去宣教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，可能那另外一个地方呢跟你这边这个地方呢是大大不同的，所以你必须要有适应的能力。什么适应的能力呢？就是说适应天气的能力。好比说你这里是很热的，要你到一个很冷的地方去宣教，你整天都冷得不能动了，那你怎么样宣教呢？是不是？换过来说，你从一个很冷的地方到一个很热的地方，忽然间那个地方那么热，整天都满头大汗，而且呢很多蚊子咬你啊，那你不适应啊，动不动呢就皮肤就痒了，皮肤就敏感了啊，那就很难宣教。还有呢，对一些对食物的适应，好比说你这里是吃米饭的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呢，人家是吃面饭的，吃面包的啊，那很多广东人呢就不行了，哎呀，你叫我一天三顿吃面包，没有米吃，那还得了啊？那么甚至有些地方吃马铃薯的啊，那你怎么样去适应呢？啊？所以就他说这个是宣教士的恩赐。还有对各地的习惯你这个地方习惯是很准时的，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，他们习惯就是不准时的。你说11点钟聚会， 然后他们就是十二点钟才开始，有一两个人来。原来很多地方是这样子的，很多人就不习惯啊，那种的习惯啊，各地的习惯风俗是不同的啊。那一个宣教士呢，要怎么样呢？要有这个宣教士的恩赐，就是对天气、食物、风俗习惯等等一种的适应的能力啊。这个地方住的房子跟那个地方住的房子是不同的，甚至厕所也是不同的。啊，等等，要有一种适应的能力啊。有个笑话这样说的吧，有一位宣教士啊，到了一个就是高山的地方去宣教，像一些少数民族宣教。那么他发现呢，这是少数民族啊，这是家里面没有厕所的，说哎，怎么没有厕所？没有厕所，那怎么样去厕所？那他就不好意思问人家。啊，但是他是那时人呢，一早上呢都上山去干活去了，去种地去了。那么后来才发现呢，他们根本没有这个习惯，就是说早上要到厕所去的。他们就是出去了到种田的时候呢，到哪里去哪里就是厕所了，这个大自然就是厕所了。那么对他自己来说呢，他就很不适应。他说这自己在原来的地方呢，都是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是个厕所的啊。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适应的能力啊。那么也有人呢，说到了那个地方要穿他们同样的衣服，就是他们的衣服呢，是很脏的，而且里面呢有什么呢？里面有这个有爪子啊，咬你的啊。但是他们当地的人习惯了，就不咬他们了啊。所以你怎么办呢？就是衣服等等啊，服装，这都是一种适应的能力啊。那么到底这个宣教士恩赐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一种天生下来就有这种适应的能力，还是怎么样呢？啊，我们讲下去呢，我们会进一步的讲这个宣教士的恩赐啊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看啊，从圣经里面看一个宣教士的条件应该是怎么样的。从圣经里面呢，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啊，就是保罗。保罗到现在来说，都有人说他是最优秀的宣教士。你今天你不无论你从历史上举哪一个例子来说，都比不上保罗这个宣教士那么有榜样性。他所去的地方是最多的，他所建立的教会也是最多的啊，他所受的苦也是最大的啊。我们看看保罗他认为一个宣教士应该有什么条件呢？他本身就是个宣教士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主要看看保罗啊。我们就把这个宣教士的条件呢，我们归纳成五个条件啊。当你看这个条件的时候，不错，很多这些条件呢都是一般的传道人都需要的，不论你是不是宣教士，一般的传道人就需要啊。但是对一个宣教士来说呢，就特别的重要啊。第一个条件就是受苦的心，受苦的心。这点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啊，二十三节的这样说：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说句狂话，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。被犹太人鞭打五次，每次四十减去一下，被棍打了三次，被石头打了一次，一座船坏三次，一昼一夜在深海里，又屡次行远路，遭江河的危险，盗贼的危险，同族的危险，外邦人的危险，城里的危险，旷野的危险，海中的危险，假弟兄的危险，受劳碌，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，又饥又渴，多次不得食，受寒冷，吃身肉体。除了这外面的事，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，天天压在我身上。有谁软弱，我不软弱呢？有谁跌倒，我不焦急呢？你看这里，保罗讲到他受的苦特别多啊。那么他跟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当然。保罗比他们这些使徒啊，其他的使徒多受劳苦呢，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很多人反对保罗呢，但是我们不要忽略，就是说保罗是个宣教士啊，其他那些使徒基本上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宣教士。那么其实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啊，往往我们所遇到的危险呢，所遇到的挑战也特别多的啊，所以我们所受的苦也特别大的啊，所以跟这个一般的传道人是不同的。一般传道人也要受苦，我同意，真是也要受，传道人就是要受苦的啊，做基督徒就是要受苦啊。那么传道人受的苦啊，可能比一般的基督徒更大，但是一个宣教士所受的苦呢啊，往往是比一个一般的传道人也大的啊。因为在外面的挑战是你想不到的，在自己的地方呢，家乡的地方呢，你所受到的条件呢，很多是你可以预料的，但是在外面你就因为不熟悉那边的情况，所受的苦特别的多特别是天气啊、食物啊、习惯的方面，还有当地的人可能会反对你啊等等啊，你是个外人嘛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可以看这个，再看腓立比书第一章啊，腓立比书第一章。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自己在罗马坐牢了。第一章12-13节，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，在余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，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。你看，保罗在罗马坐牢，受捆锁。他说我在这里遭遇的事啊更是叫福音兴旺，更是怎么样呢，在余营全军，就是罗马的这个首都那里，这个余林军呢啊，那军队里面很多人相信的主耶稣，因为保罗受苦，证明了是为基督的缘故啊。那么一个宣教士啊要有受苦的心啊，他要预算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会受苦的，但是这种受苦呢，就往往啊，令人呢更加对福音信服。人家会说，这个人他情愿受苦，他也来传这个福音啊。一方面有人会压迫你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也会有人佩服你，或者他们会说，你受这么大的苦，你还去传福音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腓立比书这里就说，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因为很多军人呢也都信了耶稣了啊。在这方面呢。可以这样说，西方的宣教士也有很多人有很好的榜样啊，有一位叫戴德生，他在中国传道受了很大的苦啊，这个我不讲了啊。那么后来呢就是很多中国人信了耶稣啊，但是也有不少的以前的西方的宣教士是失败的吧，因为来到中国呢，他们所过的生活是跟我们一般的中国人是大不同的，是很按照以我们看来还是很富裕的啊，就是在清朝的时候，在国民党的时候，他们来中国传道，他们的生活比一般的中国人都比较，我们感觉都是很奢侈的啊。但是他们就可能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已经是比较简单的一点啊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我们感觉到他们也是很富裕的。我以前在香港，我认识的宣教士家里面都是。从我的角度来说是很豪华的，当然后来我才发觉原来对他们来说他们已经放下很多了啊。那么总然而之呢，一个宣教士呢应该有受苦的心，才能够叫人家我们所传的福音呢才有说服力的。第二个条件呢，就是开放的心啊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0节到23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0节，这里这样说：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；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就做律法以下的人；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。22节：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；像怎么样的人，我就做怎么样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要救世人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那么这里保罗就说，我到各处去传福音呢，我在什么人当中就做什么人啊，这是一种开放的心啊。特别是我们向别的民族宣教一定要开放， 人家吃那个饭我就吃那个饭，人家穿那个衣服我就穿那个衣服，人家住那种房子我就住那种房子，我想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啊。当然我不是说跟他们一样犯罪，跟他们一样拜假神，但是他们的习惯，他们的天气等等，我就跟他们一样啊。为了怎么样呢？我们就要为的是把我们的福音传给他们。所以以前呢，西方的宣教士在这方面呢，可以说是犯了很多的错误啊，因为他们来到我们中国，他们还穿他们自己的服装，还穿住他们自己那种的房子啊，他们不喜欢吃中国饭啊。当然中国人东西好吃了，很多西方人也愿意吃我们中国人的饭，但是呢，他们到了非洲啊等等啊，就往往啊看不起当地的人，自己高高在上的那样子啊。其实我讲两个比喻给大家听啊，以前这个故事啊，以前可能在100年前吧，西方人到了非洲传福音呢，那么很多人信了主了就开始聚会了啊，唱诗了，哎，他们把西方的诗呢，诗歌翻译成非洲的话给他们唱，而且呢，一定要弹钢琴。那么非洲这边根本没有钢琴啊，非洲是怎么打鼓的，打那个鼓，打得很好听的哇啊！但是西方人说，哎，这个不行的，打鼓不行的，打鼓不荣耀神的。他们用了很多钱，从西方，从英国，还不知道是从哪里啊，就是买了一个钢琴，从老远的地方用船送过来啊，而且呢，他们非洲人还不会弹琴，西方人来弹琴。那么这些非洲人就有个问题，他说，为什么一定要唱你们那个歌曲啊？为什么我们自己做的这个短的歌曲不能唱啊？为什么不能打鼓啊？为什么这个钢琴是比较属灵的，这个鼓就不荣耀神的？诗篇那里明明说我们打鼓也可以赞美神的吧？啊，那么他们就有一种反感。那么还有呢，他们在非洲这个地方呢，成立一个神学院，教圣经学院来训练传道人。那么非洲是很穷的，那么那些人呢，每一年呢，连一块肉都没有的吃的啊，都是吃马铃薯啊等等啊。那么神学院里面这个学生呢，就怎么样？就是买了几个小鸡回来，买几个鸡呢，就养大，在神学院里面跑来跑去啊，吃个虫啊这样子，就可以养大他们。养大这个鸡呢，这个鸡可以下蛋，给他们有一些鸡蛋吃。但是这西方的宣教士就是什么？神学院不能养鸡的，神学院养鸡呢，就是不荣耀神的啊，这样子。那么这些非洲人就感觉到很反感，他说，你们有钱呢，你们常常吃鸡蛋的，吃肉，但是我们穷了，为什么不可以养鸡呢？因为在西方的神学院呢，没有人养鸡的。所以这个问题是不够开放，不能够呢投入别人的文化当中啊，这个我们做宣教是一定要知道的吧啊。不过感谢主啊，近这30年以来，可以说从70年代以来呢，西方人也学习了，因为很多其他国家的批评他们，那么美国、欧洲的西方的宣教士，现在终于学会了这一点，就是说我们不要勉强把我们的文化加在他们的文化上啊。这个真理与文化我们应该分开，这个弹钢琴还是打鼓，这个与真理没有关系的啊，养鸡不养鸡的，这也是与真理没有关系的啊，所以不要混在一起啊，这是一种开放的心啊。第三个条件呢，就是仆人的心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9:19，就是刚才所读的那一段。刚才我们从20节开始，但是今天现在我要读19节了。哥林多前书9:19，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你看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为了要多得到人相信耶稣呢，我做一个宣教士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啊，要有仆人的心啊。我们再看这个马可福音10章，马可福音10章，耶稣在这里讲得很好啊，42节开始，马可福音10章42节，耶稣叫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逼做你们的用人；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逼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啊，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等等。你看这里耶稣就讲得很清楚，一个基督徒的领袖啊，基督教里面领袖是什么？一个领袖就是个仆人。在外面呢，教会以外呢，领袖是领袖，领袖不服侍人的，小的服侍大的，但是在教会里面不是，是大的服侍小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真理啊非常的重要，我们做宣教士啊，一定要带着一个服侍人的心，不是带着一个文化优越感去管辖人。好比说我是汉族人啊，现在我要到蒙古去跟那些蒙古向蒙族人传福音了啊。我们说蒙族人是比我们看汉族人呢，假如我们说他们是第一等的，他们是没有我们的，他们的文化水平没有我们高的等等啊，那这就糟糕了。我们就把自己带着一种优越感呢去到啊，其实我们应该去到是谦卑的服侍人的啊。为什么我提这一点呢？这点非常重要，因为西方的宣教士啊，以前呢曾经在这方面呢犯了很大的错误，因为他们是西方人，到了我们中国、印度、非洲来宣教，他们往往有一种优越感，说他们以为白种人是最优越的，所以他们来到呢都要管我们啊，因为他这个钱也是他们出的，谁出钱的谁当家嘛啊，他们就要来管我们。啊，成立了教会之后呢，往往啊，他们是牧师，这中国人不能做牧师的，中国人他们说还不行呢，啊，还不能做牧师，那么在宗派里面，往往他们是监督，他们是院长啊，所以有一本书啊是西方人写的，西方人自己取笑西方人说我们呢、啊、有一种院长狂啊。啊，主任狂啊！我们无论在那些地方做什么，我们都要是当家的，我们都要做那个头子，都要封为什么什么院长，什么什么主任啊！没有这个主任院长的职分呢，我们就感觉到好像不像样。其实呢，我们应该呢尽量的提拔当地的人，让中国人、印度人、非洲人自己当院长，我们退居第二线。在背后支持他们，那就是最好了。因为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是最好的，日本人向日本人传福音还是最好的，当地人向当地人传福音还是最好的。一个外来的人，他带了一个带头的作用，他做了第一步，当他建立了教会之后，他应该把这个权交给当地的人，让当地人再负起继续传福音的责任啊。那么所以呢，在这方面呢，西方人曾经犯了很大的错误啊，都是我们中国人去伺候他们，不是他们伺候我们的。但是最近这三十年，你发现呢，他们也聪明了，学了这点智慧，在他们的宣教学的书里面都提到这一点，一定要有宣教的要仆人的心态才可以去宣教。所以你看今天呢。啊，我看过一些很多西方人呢、啊，来到印度啊、菲律宾啊、非洲啊，替我们端茶啊，替我们煮饭啊，有一个当地人讲到他来在那里擦黑板呐、啊、等等，他在做这个服侍的工作。其实这个西方的宣教士啊，他不光是做这个工作，他也做传福音的工作，但是用一种谦卑的心去做。做了之后呢，还让你做头子啊，他不做头啊，这是西方人最近所学的智慧啊。其实这个智慧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。那么今天我们中国人假如要去宣教啊，一定要谦卑啊，不能重复西方人以前的错误啊。好了，第四个条件呢，就是单纯的心啊，单纯的心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。第一、第二两节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、第二两节，保罗说：弟兄们，从前我到你们哪里去，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，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，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保罗说，我到你们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故意不用高言大志。他保罗是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他可以用很多高言大志啊， 但是呢，他说我在你们当中啊定了主意，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。所以你看后来他又说第四节，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啊。所以保罗的有人说他言语粗俗啊，就是他不用一些只是学问很高的人才能够听得明白的那种的词，他用的是很简单的字句啊，这就是一种单纯的心呢 这个很重要啊。单纯的心也就是专一的心，一个单纯的人他就会专一，对神专一，对人专一。一个人太复杂了，就往往了失去一个单纯的心了，也失去对神专一的心了。那么这个单纯的心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呢，一定要很简单的。不错，圣经的道理你可以说是很深奥的，但是越是一个伟大的人呢，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呢，越能够把一些很复杂的很深奥的事物呢，用很简单的字句把它讲出来。一个不单纯的人呢，往往一件很简单的事也被他弄得很复杂，但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呢，一件很复杂的事也被他说得很简单。你看耶稣讲道就是很简单的，讲故事的，各个人都听得明白的，很简单的。所以一个宣教士啊，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千万不要卖弄他自己的学问啊，因为宣教士能够去宣教，往往是学问比当地的人比较高一点的。千万不要卖弄自己的书本啊，卖弄学问啊，这个又懂那个又懂，又这个理论那个高深的理论啊等等，不要抛那些东西啊，就简简单单讲福音，就是讲福音啊，不要把弄得太复杂，叫一些简单人听不明白啊。福音本身就是神的大能，你简单的讲啊，简单不等于是没有智慧啊，各位弟兄姐妹要了解，简单可以很有能力的啊，简单可以很有深度的。那么有一些宣教士呢，就是犯了这个错误，因为很多宣教士呢，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道呢，他的文化水平啊是比当地人是高一点点的。他到了那边呢，他往往就感觉到自己啊比别人高一等啊，他就会骄傲，一骄傲呢就会去卖弄自己的学问啊，卖弄自己的财产，卖弄自己的文化啊，那往往呢就是失去了对神那种单纯的心啊。我在香港认识一个美国的宣教士，很可惜这个宣教士呢，他露出自己的马脚来了。他对一般的中国人呢，我们看不出他怎么样啊，但是呢也不是完全看不出来，原来他就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的。那么你看不起我们中国人，你为什么要来宣教呢？我以前读书的时候，读中学的时候，高中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老师，我在天主教学校里面读书的。那么那些老师很多都是爱尔兰来的就是一些神父啊，天主教的神父。那么我常常感觉的就是神父呢，天主教的神父，我感觉到他们没有爱心的。那么有一个老师，他教英文的，他就常常在那里我感觉到看不起我们中国人。那么他就有一天他在课堂上他就说啊，中国人怎么样啊，中国人呢就是没有志气，你看中国人吃饭的时候也是苦力，在街上吃饭的时候就蹲在那里吃饭的，不是坐在那里吃饭的，也一方面吃饭，一方面那个手在那里搓自己的脚啊，很难看的这样子。那么我们当时听了就很，一方面很生气，另外一方面又不敢对他说什么，因为他是老师啊。我们就感觉到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到底你为什么要到香港来？你到香港来是因为你看不起我们所以到香港来呢，还是因为你带着主的爱来到香港来？因为主耶稣不是这样子的，主耶稣来是反而他是专门跟这些罪人，人家看不起的人在一起的啊。所以我虽然在高中的时候，初中高中我在天主教的学校读书，我后来我就没有成为一个天主教徒，因为这些老师们本身都没有一种爱心的榜样让我看到。那么就算在我们基督教来说啊，我认识一位宣教士，是从美国派到香港来的。他呢在我们面前呢，他的也可以吃中国饭啊等等，但是有一天 啊，有另外一个德国人啊，从德国到香港来，不知道怎么他联络上他了。那么这个德国的姐妹呢，就第一次到香港来了啊，当然也希望能吃吃中国饭呢、啊，要看看中国文化，听听中国音乐等等啊。但是这个美国的宣教士呢，就不知道这位德国的姐妹是那么开放的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不要吃中国饭，中国饭不好吃的，我带你去就是西方的餐馆了啊、吃这个西餐。”那么后来呢，这个德国的姐妹呢就很反感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个宣教士他怎么搞的，他到你们香港来，为什么他没有爱心的，看不起你们的？他说我是个德国人，但是我来到香港，我就要看看中国文化，我感觉中国文化很好啊，中国音乐很好听啊，中国饭很好吃啊，我为什么到香港来还要吃这个西餐呢？他就感觉到很不服气的。你看，我反而佩服这个德国的姐妹，人家不是个宣教士，是来旅行的，但是他倒能够有一种单纯的心，不要看不起我们啊。当然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开放的心呢、仆人的心呢也有关系啊。但是很多宣教士啊，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宣教，往往就骄傲起来，就失去了那种单纯的心。为什么他们会骄傲呢？其实有一个秘密的啊，这个秘密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不怕告诉大家啊。其实很多宣教士啊，在他们的本国是不中用的那一批啊，不是优秀的那一批啊。这个我下一次我就以后也会跟大家讲的。很多宣教士呢，不是全部啊，我们要清楚，不是全部，因为在自己的国家，是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是不中用的，连一个人都没有带过信主的啊，自己的教会也不能用他们的啊，他们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去就是叫人家看得起他们的啊？去宣教吧，这样子，宣教吧，因为宣教呢就很伟大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就很伟大啊，到一些贫穷的地方去啊，吃苦啊，那就很伟大了啊。到时候拍一些照片回来啊，替很多很多人施洗啊。其实那是受洗的人都不是他们带信主的，是中国人，是日本人、印度人带信主的。那么他们就会在一些其他的民族当中呢，就有一种骄傲，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呢，反而是人家看不起的，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是软弱的一批的弟兄姐妹。啊，大家了解了。那么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呢，就显得他们好像文化高一点点呢、啊。其实这种人呢，心理上是有问题的。当然我这样讲是有点不客气的，但是呢，其实这是个事实，这是个事实。我不敢说大部分的宣教士是这样子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没有数字可以统计的。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我从小我看过一些西方的宣教士，有不少人是这样子的。不过我也要反过来说，也有不少的宣教士真正好样的，真正是有才干的，有恩赐的，有仆人的心态的那种啊。好了，但是我们要小心，不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呢，就高高在上，骄傲，不要失去那种单纯的心啊，就是简简单单去传福音的那种的心。不要以高言大志去荣耀自己，我们是要去荣耀神的啊。最后一个条件就是信心啊，这个信心呢，往往与胆量啊是有关系的。我们看以弗所书啊，我们发现了保罗常常叫弟兄姐妹替他祷告呢，怎么样说呢？他说使我可以放胆啊传福音。你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九节。他说也为我祷告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啊。他说放胆，其实原文这个口才也就是胆量，就是不是真正的口才啊，不是今天我们所以为的口才，就是可以放胆的讲福音。那么一个有信心的人就是有胆量的人啊，胆量是从信心来的。我们再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啊，二十九节也是这样说的。四章二十九节啊，那么当时呢，就是我看哈，二十九节，四章啊哈，二十九三十节啊，二十九节只有一个字，两个字，他们恐吓我们，现在求主监察。 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，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疾病。你看他说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啊，原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需要胆量的啊，需要信心的啊，特别是一个宣教士面对异教的挑战，各样的挑战啊，宣教士啊可以说一般的传道人就需要有信心有胆量，但是一个宣教士的就更需要信心和胆量，你才能够去宣教。所以你假如是那些没有信心没有胆量的人呢，我感觉到不要去宣教啊。好了啊，我呢要做一些结论呢啊，以上所讲的五样的条件啊，受苦的心、开放的心、仆人的心、单纯的心、信心啊，其实呢你说是不是我开头的时候讲的什么宣教士的恩赐呢，对，就是一种对天气食物习惯一种的适应的能力呢，其实不是恩赐啊，其实不是恩赐。你在宣教学里面一读呢，你就发现那不是恩赐，你去适应天气适应食物那个不是天生的，其实是一种爱，你真正的去爱那里的人呢，你就能够适应。可以这样说，你天气无论跟你本来的地方的天气怎么样不同，你可以适应。那个吃的东西无论是跟你本来吃的东西是有什么不同，你为了爱他们你就能够吃。哎，无论人家住的房子是怎么样，习惯是怎么样，你就能够去习惯。啊，因为呢这就是爱。其实有爱心能够爱神爱人，你自然的就有这种宣教士的恩赐了。其实所谓恩赐就是一种爱心而已。有你的爱心够大了，你就可以去宣教了啊，这就是宣教士的条件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教士的条件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、开放的心和仆人的心。听了今天一课，再想想自己是个合乎主用的宣教士吗？马太福音16:3，耶稣已警告我们说，警醒地面对未来。换句话说，他要我们省察现今这个时代的意义，认清这个时代的征兆，觉察黑暗已临到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把握在迫害临到前的这段时间。朋友，911事件之后，比一比现今的景况和几个月之前的世界，还有人们的心境、所处的环境，这时候真是我们要练习凭信心寻找耶稣，仰望他，等候他，这样我们的苦难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下一课张老师将要谈的是差派宣教士的条件，欢迎你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。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，由张老师主讲，祝福您平安喜乐。